下面我们把正道的时间交给苏牧师。教会存在的两大目的之二，
感谢神让我再一次有机会来到你们的中间，好像这次来看到你们比较喜乐一点。阿们。对，要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命定。那我们真是要喜乐，我告诉你，天塌下来有谁挡？神挡。对，所以不需要怕，真的，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问题，任何的再难解决的事情，我们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他，他出手比你出手更有力道，相信不相信？相信。对，阿们。那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感恩的季节，你让我们思想你对我们的吩咐和教导。主，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在你面前走的并不是顶好，我们也承认我们在你面前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我们灰心丧志，甚至走不下去。我们遇到的这些困难，遇到的这些问题，都足以牵制我们，影响我们，甚至使我们没办法再跟随你。但主，你的恩典是这么浩大，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就是你，就是你这样的大的恩典，大的怜悯，大的祝福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这个人要在你的面前，要常常来到你面前献上感谢，不像像这些小孩子来到你的面前说 Give thanks to you， 因为你的 grateful heart， 你的心是充满了喜乐的心，因为耶和华是以赞美为宝座设立在敬拜他的人心中。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我们把这段时间摆在你的面前。主，让我们讲的听的，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被主来带领，被主来感动。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不再念这段经文了，所以我因为时间太多。那么在我还没被呼召出来进到神学院受训练成为全世界传道人的之前，我在一家化学工厂，那家化学工厂是在生产人造纤维，英文叫 polyester， 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大概知道你身上所穿的东西很多都是 polyester 做出来的，人造纤维做出来的。那么你穿的衣服很多都是人造纤维的，所以你去看你后面衣服后面有一个 label， 上面一定有 polyester 几个百分比，可能你是棉跟 polyester 混纺的，可能你毛跟 polyester 混纺的，因为 polyester 可以定型，比较容易定型。所以我在那家工厂当机械方面的工程方面的工作。在我们那个单位里面有一个厂房，厂房里面有一家非常巨大的一个压缩机，而这压缩机的主要功能就是把空气压缩成为液态的状态，所以它需要很大的马力，然后这些液态的空气经过一个很高的一个叫分流塔，而将液态的空气中的一个一个一个的不同的气体分流出来，所以就能把空气中的氧气、氢气、氮气还有一些比较小少数的空气分流出来，而公司就把这样主要的一个那个氧气呢，就成为它生产那个化学纤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催化剂。那么至于其他的气体呢，公司就卖给外面的厂商，外面的那个气体的厂商。而这台压缩机本身的目的，被装在公司里面，主要的目的是供应公司里面在制造人造纤维的过程当中需要的气体而存在，而其他他所得到的这些气体呢，都是一个次要的产品。如果这台机器装在那个气体的供应商， 气体的供应那的一个厂房里面，那么这台压缩机的功能就完全不一样的功能。教会的存在也是一样，教会的存在有主要的目的，也有次要的目的，而这两个主要目的跟次要目的不能相互调换，也不能相互被取代。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次序给弄错了，或是相互调换了，那么教会将失去它存在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也跟着失去了它的功能和它的果效。那么到底教会存在的目的是怎么来的？教会的存在并不是早期那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们他们所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早期的基督徒们他们所设立起来的，而是那位为教会定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他所丰富出来的，也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呼召所设立的。如果我们来看这些早期跟随主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被定之后那些门徒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时候这个门徒已经各自逃命，到处四散，他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他们不再知道要怎么样走下去。虽然他们多次跟这位复活的老师、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相遇，但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人生当中最黑暗的一个时刻，也是最不得志的一个时刻，更没有什么希望可以言。所以这群门徒当中的老大，那彼得他就说，我打鱼去。至少有七个门徒，当初跟随耶稣的七个门徒就跟他出去打鱼去了，重操旧业。但就在那一夜，他们什么都没有打到，那复活的主来到他们打鱼的海岸边，主再一次向他们显现，并且吩咐他们把网撒下去，结果整个网住了许多的大鱼，而且甚至拉不上来。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到是主耶稣基督。就在主耶稣基督跟门徒们吃完早餐之后，主三次向彼得提出挑战，主要彼得去喂养他的羊群。而这时候的彼得才真正的意识到，这位曾经被他三次否认的主是怎么样一个主。主没有责备彼得，主没有说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你怎么否认我三次，主一点都没有责备。主只是告诉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时候的彼得真正的认识到，他从今三年之中跟随的这位主耶稣基督，而跟着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复活的主在升天之前的四十天怎么样跟门徒们显现，怎么样教导他们有关神国的信息。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教会的创立是跟按着复活的主所丰富而去展开的。如果按着人的本性来说，这些人不可能去成就任何的事工，这些人也不可能去成就任何的事情，论学识才干，他们被看成一群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论胆量，他们每一个人都贪生怕死。论属灵的洞察力、领悟力来说，他们每一个人都相当的迟钝。有的时候耶稣叫他们说了很多话，告诉他们他将要面对死亡，这些门徒们都搞不清楚，更不用谈到去其他的事情。但复活的主却应许他们，那将差遣圣灵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而就在主耶稣基督过世升天之后， 神应他应许圣灵来到他们中间，就如同当年他还没有被钉十字架的之前与他们同在一样。主要求他们要等候，这应许的圣灵来到的时候就成为他们的帮助。而就在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大概十天，这群门徒们经历到五旬节圣灵的浇灌跟充满，他们整个人被改变过来。他们聚集在一起，回想到过去这三年多的时间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主所做的一切的神迹奇事，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他们在圣灵的教导之下，他们渐渐的他们的心思意念被打开，他们明白这位他们的老师，这位他们的主就是神，就是神所预备全人类的救主。于是他们按了主的吩咐，领受了从上头来圣灵的浇灌和能力，就开始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经历到圣灵的工作。五旬节是一个犹太人重要一个节日，是在逾越节之后的五十天，这是犹太人他们农作物收成完成的时刻，人们结束了一切农作物的收割，因为早期的都是一个农业社会，他们就把收成的一部分带到耶和华神的面前献上感谢为祭，来表达他们对神的供应，这一年来的供应保守感恩。所以在这感恩的季节当中，在这个时刻里面，门徒们经历到圣灵的同在跟充满。所以当你感恩节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庆祝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也同样要经历到圣灵在我们的中间。为什么他们需要如此一般的等候，要等候圣灵的来到？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不马上让他们就有圣灵，接受圣灵呢？而且主也没有告诉他们说他们要等多久，在什么时候才会有圣灵降临在他们的中间，这一切主都没有说清楚。但有一件事情是相当清楚明白的，主吩咐他们说他们要怎样成为他复活的见证。在他们成为要去成为他复活见证之前，他们要先等候圣灵的来到。而在他们这段时间里面，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聚集在一起恒切的祷告，等候，等候主所应许的来到。而在十天之后，主应许就成就在他们的中间，他们的口被打开，他们口开始说不同的各国的方言，而向那些来到耶路撒冷各地过节的犹太人们，他们开始见证耶稣就是神所预备的弥赛亚，就是神所预备的救恩。而这时候的彼得，从原来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彼得，在圣灵的更新能力充满之下，站在众人的面前为主做见证。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整个彼得第一篇的讲章，而这信息头尾加起来没有三分钟你就读完了，很短。而这群听他讲信息的人，是从当时各地各方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我在想他们一定是在逾越节之前他们已经就来到了，因为早期要到走一趟这么远的路是不简单的，不像我们今天开了车之后坐了飞机就随时就可以到，但有很多走很长的路来到，所以他们能待就尽量待久一点。当彼得跟这些人讲道的时候，这些人是回来过节的，他们回来过节的时候，他们可能也经历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样的一个景况， 对他们来说，他们是相当清楚的，甚至他们有可能是在看热闹的人群当中的一个，甚至也有可能他们是反对耶稣的行列当中的一个。但彼得这边短短的见证，没有故事，没有笑话，也没有道德的劝说，而只有事实跟见证。当彼得宣讲出来的时候，一下子3000多个人悔改信主。这是什么力量？不是彼得，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真的无法想象，这么一个有功效、有效力的一个布道会，一下子3000人信主。我们今天开布道会，能3个信主已经就很阿门了，对不对？教会就从五旬节开始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教会的建立是圣灵的工作，是从圣灵开始，是由圣灵来掌管，是被圣灵来带领，靠着圣灵来运作。而这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是借着他这本书所要告诉我们整个早期教会的情况。今天许多研究圣经的学者们都认为路加福音只是教会早期的宣教历史。 No， 但真正的他却是告诉我们，这群早期的门徒们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如何的按照神的吩咐去工作。这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教会许多的教会拒绝圣灵的工作，在教会当中用过来是人的工作，人的方法、人的才干、人的认知、人的作为，在教会里面运作，这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当我们回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去看到我们教会要按照新约圣经的模式去运作的时候，到底什么是？不是制度，也不是那些宗教活动，而是重要的是圣灵在早期的教会怎么运作。也因着门徒们经历到圣灵的同在和带领，他们知道整个教会被设立的目的就是要去建立一群真正爱神的人。上个月我已经讲过这篇信息，如果你教会有录音的话你去听。如果教会是的建立是按照我们人的方法去的话，不是有一群真正爱神的人聚集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一切的活动、一切的工作、一切的作为、一切的摆上，跟世界的上的人他们所参加的社团机构没有什么两样。今天在教会外面有很多的像福伦社或是什么样子活动都有，人们也对他们所参加的社团有一份热忱、有一份活动、有一份投入。但教会是因着爱神把我们聚集在这里，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目的。而这个爱表现在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敬拜、对神的尊崇、对神的赞美、对神的奉献、对神的服侍上面，而跟着也表现在对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的团契关心当中。爱所建立起来的，而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给我们看到十字架的中心信息，那直的一横就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而那横的一横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而少一横都不是十字架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说道，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的信息，而这是他传单单所要在乎的、所传扬的，就是那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信息。由于对神的爱，自然我们引到教会存在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去爱人，去建立跟随主的门徒。这是第一个目的的一个延伸跟扩展，也互为因果。当我们真正爱神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去讲爱神的命令，我们自然 会去爱神的吩咐，我们自然会去听神的要求，这是很自然的。当你爱你的先生，你爱你的妻子的时候，你会不会再回家就当老爷，把脚一翘，拿茶来，拿拖鞋，拿碗，是不是？没有，你会去做一些事。所以有几位弟兄姊妹，我在看，在教会里面，我在看那些在家里面真正能帮家里面做家事的弟兄，他在教会里面一定是一个好弟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爱，这个爱成为他一个动力，成为他一个 motivation， 就可以去运作，让他可以去在神的面前去服侍。所以他会在家里面因着爱就愿意摆上一切。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也表现在爱人当中，所以你会爱上帝的丰富。所以在约翰书信里面，你可以去看看，约翰书信是一本很好的书，就那老约翰就在年老的时候真是有感而发，而写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真是写出那些话语，真是很棒。他说，人若说认识神却不遵守神的命令，就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面。凡遵守主的爱神的心，就在他里面得以完全。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若说他是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按主所吩咐的去行。当然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的教导非常的多，而要告诉我们去遵守神的吩咐。所以早期的门徒们对耶稣基督最后的吩咐，要他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时候，他们得到圣灵的能力，他们就开始在各地宣扬福音，主的救恩就这样被传开。虽然在四本福音书当中，主对门徒的吩咐有不同的记载，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这吩咐都是一致的，都是主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去吩咐他的门徒要去宣扬他救恩的责任，而加在他们的身上。而这群门徒们就按着主的吩咐去遵行。当我们把这些吩咐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方向。首先，主要他们去建立一些门徒。我们很惊讶的，在新约圣经当中，跟随主的人与听主耶稣信息的人是有分别的。圣经很清楚的把一些人看成是主的门徒，而把一些人看成在耶稣周围的众人。所以圣经把那些主所呼召出来的人看成是一个门徒，称他为门徒。而门徒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学习者或是学生。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当时有许多有名的老师，有许多有名的拉比，他们都有一群跟随在身旁的学生，学生能从可以从老师的身上学到要学的知识和品格。当耶稣出来宣扬天国信息的时候，也有一批人跟在他的身边，但我们却发现耶稣却没有让所有的人都跟随，耶稣却从这些跟随者的当中，他自己挑出十二个门徒来，而用心在这十二个门徒身上教育他们，教导他们，训练他们，并且吩咐他们要出去做同样的工作，要训练门徒。所以在真文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经文当中，这是我们常常教会里面称为的一个大使命，基督徒的大使命。 但是无论是在中文圣经或英文圣经当中，我们很难抓到这段圣经的一个中心点，因为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这里面的一个主要动词是一个使人做门徒，英文翻成是 make disciple。 怎么去 make？ 他是人呢、欸、怎么 make？ 你 make a cookie， 你做一个饼干，你是用你这样手在揉面，然后去下去烤，然后就做成一个饼干，对不对？所以原文当中只有一个字，那么这个字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当中也出现。保罗跟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的当中，在特比这个地方就传福音，使许多人成为门徒。那也就是说，保罗跟巴拿巴在特比这个地方呼召了一批人，成为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而这就是教会存在的一个目的，使人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而不是来到教会做一个基督教的教徒。牧师一叫就来了，长子一叫就来了，也不是来到教会里面被人邀请来教会睡觉的教徒，而是去做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按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来生活的人，而做一个活在耶稣基督教导之下的人。所以《使徒行传》第八章说到，当说的福音传开之后，福音传到安提阿这个地方，保罗跟巴拿巴在那里有一年的时间，在安提阿教导弟兄姊妹。而当时安提阿的人看到这群信耶稣的人，他们就叫这群信耶稣的人叫基督徒。这句话原本是一个不信者对一个信耶稣的人的一个嘲笑的话，那就换句话说，就按照今天有一些人就嘲笑基督徒，他们是吃教的人，吃就是吃饭的吃，哎，吃教的人。所以门徒跟基督徒这两个名词就相互结合在一起。当然这些主的吩咐在第一世纪的当中，这群门徒们身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本身自己要先成为门徒，因为如果你不是门徒，你不可能带出门徒出来。阿们。对，你要有成为跟随主的人，当你跟随主的时候，你下面一批人那当然会跟随主，不是跟你啊，你有什么好跟的，对不对？你我都不能跟啊，你越跟越糟糕啊，而是跟随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这群人就被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跟随主耶稣，我们去学习跟随主耶稣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在希腊文当中用动词表示是学生，不是讲生出来的，而是怎样去做成的。所以有人说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你听得懂吗？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你不可能你的孩子就是成为很好的基督徒，如果他们不是真正的去跟随主耶稣基督，我告诉你。所以要常常为你的孩子祷告，就像我们两个孩子，我老大老二，老大女儿，老二儿子，我们常常每天都是举手为他们祷告。为什么？我不可能让他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他自己去经历，他自己要去认识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要去跟随主耶稣基督，那才能成为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先要立志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所以当我跟随主的时候，我有一个责任，我去带领别人一样的来跟随主，不是跟你啊，不是跟我，而是跟随主。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带领人跟随主呢？主吩咐至少给我们看到有三方面我们要去面对的。第一个，首先我们要去寻找，这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工作。他说他来了要讲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所以他从他的四周围当中，他们找出他找出十二个门徒，当然除了这十二个门徒之外还有其他的门徒，但主特别找出这十二个人来。同样的，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就去找到谁，不是巴拿巴就去找到谁，保罗，保罗就找到谁，保罗就找到提摩太、提多、希拉。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你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去找，找什么人？找那些忠心跟随主的人，找那些忠心爱主的人，找那些愿意忠心跟顺从神吩咐的人。历世历代的教会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忠心的人。今天我们教会找牧师，我们看什么？学历，你有没有 PhD， 或是你有一个 Master of Divinity？ 看才干，看恩赐。有的教会说，你不但还会百灵狗，你还垂灵狗，要很多的话，你会讲中文，会讲英文，会讲广东话，会还会讲台山话，或是怎么样子？到底你是要找什么翻译人才，或是这样？尤其是在北美的教会当中，我们聘募的广告都是这一类。强调外面的东西，我不是说外面的东西不重要，当然重要，但从来没一个 教会贴的广告是说我们要找一个忠心的牧者。我们都去找不到忠心的，我们退而求其次找次要的。但是从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当中，我们看到主怎么找，神怎么找我们。神找人唯一的要求，忠心。所以这就是 圣经告诉我们说，提到摩西，他是在神的家乡忠心。耶稣也同样告诉我们，当然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在神的审判的台前的时候，神不是看你有哪几个 PhD， 那不重要，神也不是看你都会 有什么样的才干，办事能力多强，那也不重要。神也不是看你在教会当中你奉献多少钱，那也不重要。神看的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神用忠心跟良善来定夺我们到底是不是够资格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去提醒的地方。第二个，主吩咐去制作一个门徒，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是给他们施浸。路加福音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这句话，他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传悔改赦罪之道。到底什么是受洗？到底什么是受浸？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把认知是教会的宗教仪式 ，no， 也不是教会里面宗教资格的认定，而是整个受洗受浸的意义，是在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相当清楚的就教导出来，它是一个见证，表明我这个人是一个罪人，我不能靠我自己得救。而唯一可靠的就是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悔改，相信主，接受主。我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为我所预备的救恩，承认主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我的罪而死，他所流的宝血已经除去我一切的罪，他的复活带给我新的生命。而这就是在整个洗礼当中所要表达出来的。而在洗礼当中，我的悔改是一个见证， 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新的复活，所以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说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一个象征。这个象征是讲我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甚至在魔鬼撒旦的面前，我宣告我已经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我不再被罪所捆绑、所辖制、所控制，我已经是一个属神的人，所以从今以后我过一个真正神的生活。所以一个真正跟随主的门徒是一个真正向神悔改的门徒。什么叫悔改？许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发现我们许多悔而不改。真正的悔改是一个 turn back， 你原来走这条路转过来，原来我走上死亡的道路，原来我走上 自己靠自己的道路，原来我只走上一个我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道路，我现在转过来，我走神的道路，我依靠神的道路，我不再靠我自己的聪明，不再靠我自己的才干，不再靠我自己的财富，我现在来告上帝。我告诉你，在这不景气的时代里面，不但传道人要凭信心活下去，我告诉弟兄姊妹，你也要凭信心活下去。我的话，礼拜五下午的时候，你的老板叫你说请你到我 office 来一下，我叫着你两脚就发软，你走不出去。为什么？你不晓得是 promotion 或是 lay off， 你不晓得。真的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在这不景气的时代里面，我们不再靠自己走神，所以这才叫真正的悔改。而这悔改包括在我们的理智当中，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的感情当中，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每一个层面都在神的面前都需要悔改，而不是单单只是在口里面所说而已，而是用行为跟生活见证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有罗马书也有雅各书摆在一起。如果你单有罗马书不够，还需要有雅各书并在一起。所以你去看这两卷书，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最后主吩咐要去指导门徒，要教训他们遵行一切所吩咐的。那么换句话说，一个成为门徒的人是一个顺服谦卑的人，一个有受教心智的人。今天教会最难学习的功课，不是弟兄姊妹过不圣洁的生活，我当然教会需要面对圣洁生活，也不是面对的不是弟兄姊妹生命当中的软弱，而是在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骄傲。而这骄傲永远是我们生命当中最不容易死的一个罪，最不容易死的罪。尤其是在北美这个地区，不管是华人教会或是美国人的教会，我们都有两三把刷子，如果你没有刷子，你不可能在美国这里住下来。也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刷子，少了一根我们再去补一根。魔鬼撒旦从来没有犯过奸淫，魔鬼撒旦也没有杀人放火，没有，魔鬼撒旦也没有作奸犯科，但他所犯的罪却是一个最大的罪。什么罪？骄傲。他要跟神同等，为跟神一样大。当一个人自以为傲的时候，基本上已经不在神的恩典里面，已经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所以要使一个人成为门徒，一生所要学习最大的功课，要对付的功课就是骄傲。我们真的要来到神面前不断的，因为他死不了，他死了又活过来了，在一个环境当中他又活过来了，所以你不断的要去对付， 所以一个谦卑的心才能受教，才能有一个受教的心，然后有一个受教的心呢，就是才能有一个能听的耳。第二个，要成为一个门徒，要是一个能领受教导的人，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什么都没有。所以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第一个宝，第一个祝福的，他讲的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不是说叫你这假装假慈悲，或是 假装假谦卑 No， 虚心是感觉到你的心灵是这么的贫乏，你感觉到你的心，你里面是这么的缺乏，于是让你在神的面前，你发觉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活不下去，如果没有上帝的话， I am nobody， 我不再是什么人。而这样的一个虚心，才能认识到神。曾经有一句话，他说的很有意思，他说这世界上有四种人，我不晓得你是哪一种，你自己去揣摩，我不敢给你 定你是谁哈。第一种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是一个愚蠢的人。我不是骂你哈，你不要说今天苏牧师在台讲台上 骂人 No， 我是让你自己去衡量你自己哈。第一种人是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这是愚蠢的人，要远离他。第二种人呢，是不知道他知道，这种人呢，要去教训他，要 wake up 起来，你应该可以做得很好。第三种人呢，是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他知道他自己不知道，这是第三种人，这种人要去教导他，他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你教他，他就真的学会。第四种人，他知道他知道，这种人你要去跟随他。而第四种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知道，所以他常常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可以看到约翰，我知道我的父做什么，所以我就按照我父所做的去做，知道。我不晓得你是哪种人哈，但你自己知道，接受教导的人是知道他自己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最后一个，一个愿意接受教导的人是一个蛮有渴慕的心的人，渴慕，渴慕更多被主认识，渴慕被更多被神来得到，渴慕被多更多被神来建立。我不晓得在你信主之后这么多年来，你的热情现在是几分？就像你结婚一样，你跟你太太或跟你先生谈恋爱的时候，甜言蜜语、罗曼蒂克。那么现在呢，你是怎么样子？你是你看我，我看你，四个眼睛看四个眼睛，对不对？对，对。对，看了两个眼睛，两那像我这个戴眼镜的，这四个眼睛看四个眼睛，就是蒙蒙蒙蒙蒙蒙的，雨蒙蒙，天蒙蒙，雾蒙蒙，都看不清楚了，是怎么看？你的热情到哪里去？不要让我们的热情消失。所以在雅各书旧约的雅各书说：“你的爱吸引我，我就这样。”快跑跟随你，那种热情，我不晓得，中国人都不善表达这个热情，哦，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热情，那种渴慕拿出来，渴慕更多的认识神，渴慕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主吩咐门徒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今天最怕的是教会许多的弟兄姊妹信主久了变成老油条，心已经死了。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啊。当你心死的时候，真的我怎么踢你怎么弄你你都无所谓，反正我就是礼拜天来回去，哎，给牧师一点面子，给上帝也一点面子， OK，哎，那就 OK 了，哦，了事。但是那种热忱 I don't know， 我不晓得你的热忱有几分，但是那种热忱，我今年60多岁了，我对主的热忱，你可以看我讲道，看我唱歌，你可以看出来。你说苏牧师你过得吃得太好，过得太舒服了， No， 这十几年来我们凭信心生活，我没有教会 support 任何我一毛钱，哪里有 请我讲到我们去，就是靠这样子一点微薄的车马费过日子，10年10多年神这么样子带领我，对上帝一份热忱，那份热忱是你我来到神的面前跟随他的原动力。如果没有这份热忱，我告诉你，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看到教会的牧师，看到教会的一切，早就死掉了。我告诉你，你还坐在这里，没有，但是因的对神。所以圣经保罗告诉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就不至于羞愧，我们就有盼望，因为那复活的神就是我们的神，就是帮助我们的神。我们需要圣灵不断的更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的心不能死，我要在你的面前把那渴慕的心摆在我们。我有两个礼拜，每个月的两个礼拜在一个小小的教会，那个教会的崇拜之前8点半就开始，到9点半有一个祷告会，有一个敬拜的聚会。我看到一批人真是不论刮风下雨，他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面。我真的让我这个做牧师的我心里相当感动，渴慕，对神渴慕，我巴不得巴不得抓紧紧的抓住你，就好像耶稣说一个比喻，说那个找到一个珍宝，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卖出去，然后就去把那个宝贝买回来。你有没有这样子？不要因着过去你们中间发生的这些事情让你的心死掉，应该说，圣灵啊，求你回来更新我们，点燃我们的爱火，点燃我们在你面前对你渴慕的心，而跟随主。有一间基督徒的教会的校长在学校毕业典礼的时候，他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制作铅笔的师傅，要把铅笔装到那个盒子里面的时候，他就对铅笔说：“我把你送到世界之前，有5件事情你要记得的。当你记得这5件事情，你就成为世界上最好的铅笔。首先，你要做出一个伟大的事情，就是先决条件，就是你要让人握在手里面，你要让人握在手中。第二个，在别人削铅笔的时候，你会经历到许多的痛苦，但这是必要的，这是必要的，可以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铅笔。第三个，当你发现有错误或是写错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擦掉，重新再来，你可以随时随地的修正你的错误。第四个重要的部分是你的笔芯，不是外面的那些木头，你的笔芯是最重要的。第五个，不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你所留下的任何的笔迹都想保留下来。而这铅笔的师傅就把这支铅笔送出去。这位校长告诉这些将要毕业的同学们说， 你们就像这支铅笔一样，我也要把你们送出去，但是你要记得这五件事情。第一个，永远让上帝神的手握着你，按神的心意去做事，你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人。第二，你要经历了许多的苦难，经历许多的痛苦，但这些都会要成为你的祝福，成为你，让你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第三个，你要随时修正你所犯下的错误。第四个，你要记得人最重要的永远是你的内心，永远是你的内心。第五个，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所做的事情都留下一些记录，而这些记录你要负责到底，这样子我就可以把你送到社会里面，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同样的，神也在我们身上制作，要把我们制作成为一个有用的门徒。那么问题出来了，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神的手会在你身上；如果你不愿意，你大不了礼拜天来这边做一个教徒，可能是睡觉的教，可能是牧师叫你来的时候你在教。 I don't know， 但是决定的权是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配的人，若不是主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今天真的没办法站在这里，没办法坐在那里听你的信息。主，你的话向我们说，让我们能有一个能听的耳，可以愿意去学习，而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因为主，你的面是值得我们寻求的。我的父，我的神，我的磐石啊，我们要一生爱你，跟随你。求主你把够用的能力圣灵赏赐在我们的中间，赏赐在你的教会里面，让你的教会起来快跑跟随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你最后唱一首诗歌是一生跟随你。
我们谢谢苏牧师美好的信息。是的，作为一个在一个教会，我们不能过分的强调神的恩典，也不能过分强调的神的人的回应，我们两方面都要讲。